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主的恩典够我用，主的恩典够我们来用。这个是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里面，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神知道；当我们伸出那一个需要帮助的那个手的时候，神施恩的手没有向我们缩短过。神是何等的怜悯我们，何等的恩待我们。我们为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现在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读一节，你们读下一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
或在身外
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夸，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最后一起来，
所以
我
更喜
欢
夸
自
己的软
弱，
好
叫
基督
的
能力
复
辟我。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主的恩典过我们用，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有一些需要，我们真的是需要神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他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的情况，他都要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要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能够来经过这一切丰富和逼贱，或者是困难，或者是疾病当中，我们使我们能够经过这一切的狂风暴雨，所有一切的问题都能够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来解决。我们感谢主，因为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对一个三岁的一个或者小孩子来讲的话，3公斤的东西是很重的东西，他要拿起来，其实3公斤对他来讲他是拿不起来，可是对大人来说3公斤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问题是在不是在这个他到底重还是不重而是你有没有力量可以把这个东西重的那个东西3公斤把它给拿得起来。所以我们常常注重的是什么？是那个重担。我们好像有很多的重担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就好像一个老先生一样，他带着那个一大堆的东西要到这个菜市场去卖，然后他就背了这个扁担，然后他就走了好久。可是这个开一个 bus 的一个司机看到他好可怜，他说：“你上来吧，免费的。”他说：“我也不好意思。”他就上去了。结果那个司机看他，为什么一直开车开了半天，他还是把那扁担放在他的这个肩膀上，因为他的重担仍然不舍得，不习惯把它给放下来。我们有很多的重担，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把那一些的重担把它给拿掉。所以不是重担的问题，我们常常注意的只是重担，可是神注意的是有没有力量，有没有那个能力能够来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我们感谢主，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到神是与我们同在。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常常是把问题或者重担把点拿走，不是的。神的方法，它是增加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承担挑战的能力，啊，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成熟老练，在这些方面，让我们能够胜过所有一切困难，所有一切外面的一切问题，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就可以得胜，靠主得胜。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天然的我们是没有力量的，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才有那个能力。所以我们这边讲到啊，看到啊，保罗他这边讲到，你如果仔细看呢，他说第三节，我认得这个人，他说他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去，他说我认得这个人啊。这个人是谁啊？你们知道他讲的这个人是指谁吗？其实保罗是非常谦虚的，他讲的人其实就是他自己。他在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第三层天是在哪里？我们在地上是地上，天上的是第二层天的地方，天上你看到的是第二层天，在第二层天，天上之天的地方就是第三层天。第三层天是在神宝座设立的地方，是叫第三层天，是天使、天君啊、父神、圣灵跟这个子神都是在那个地方的。所以第三层天是有许许多多的一切的奥秘。当我们如果到第三层天，有一天我们要到天堂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那隐秘的声音。你看看第四节，他说我必提到乐园里面。请问乐园，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乐园？谁住在乐园里面？你知不知道？至少你知道有一个人是住在乐园里面。对，跟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强盗，就是住在乐园里面。乐园是你要到天堂之前所经过的一个地方，所以在乐园里面，他听见隐秘的言语。什么样的言语？是一个就好像你在讲方言一样，是天上的语言，是一个我们所不能够了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方言的时候，我们啊，弟兄姐妹说，哎呀，这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没关系，这个是隐秘的言语。除了这个他所讲的这个语言我们听不懂之外，还有非常特别的内容。它里面的内容是讲到啊，以后啊，像在但以理书里面，像启示录里面书里面所讲，是一切还没有发生的，你不知道，你看不到，你不知道，不明了以后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以后我们要被提，弟兄姐妹，他现在你看他先被提了，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要被提。我们的身体是肉体，是必朽坏的，可是有一天我们的肉体那朽坏的啊，就是你会变成这个尘土一样，可是有一天你到天上时，你的身体就变化变成一个什么灵体，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灵体啊。所以呢，你被提的时候有三个地方你可能被提的，一个是直接提到神主耶稣基督的宝座的前面，第二个你可能要被提到这个玻璃海的地方，玻璃海有一条路可以通到啊这个所谓的神宝座的地方，还有你要与第三个就是你可能被提是与耶稣一起同坐啊宴席啊，被婚羊的高宴，你就被请到婚羊的高宴。所以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就保证我们是到天堂去了啊，是与神同在，是那个隐秘的言语，他们所谈的东西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所不能够了解的。 啊啊，最近有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有一个人，他啊就是开刀啊手术完了以后呢，他的灵魂跑到啊跑到天堂去了。他说天堂太好了，天堂真的是鸟语花香，哇，那个颜色非常的鲜艳，哇，里面啊真的是啊芬香，那个芬芳那个啊香味非常的啊很香。啊，在那里面住的人都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好。啊，他说我哎呀，我真不想下来了。结果主耶稣跟他讲说，你时间还没到，你回去吧。结果他又把他给送回来。很孩子回来以后，他就赶快跟他的姐姐妹妹、跟他的弟弟、跟他的爸爸妈妈跟他讲说，哎呀，你们要信耶稣啊。然后他说，我在天上碰到的是谁？耶稣。他说看到耶稣在把门呢，在把关呢。把耶稣跟他讲说，哎呀，欢迎你来到天堂，哇，他就说你们要一定都要信耶稣啊，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一天你们都要到哪里去？你们都要到哪里去？都没有那么在意，你要去哪里？
天堂。
天堂，对，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地方，我们有一天都要到天堂去。所以你看到他十四年前就已经被提到第三层天，被提到乐园里面，他听到那隐秘的言语是人所不可以说的，我们不知道啊。他说如果我要夸口是为了我自己啊，除了我的软弱之外啊，我并不夸口。其实他夸口呢，就是说，哎，其实我自己也是很软弱的。为什么软弱？我们待会儿讲到。其实他也有一些的问题，因为撒旦放了一根刺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这个刺，他曾经跟神求三次。你看他跟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刺放在他的身上？有三次的地方，我们看到第六节的地方，就是有一点点淡蓝色的地方，他讲把我看高了，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好，然后第七节后面的地方又讲了过于自高。好，第七节后最后面的地方讲到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呢，神放了一根刺在他的身上是什么？是防止避免他过于自高。有时候我们太自夸、自傲、骄傲，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强。觉得我们工作比较比别人强，我们的学位各方面都比别人强。有时候我们太骄傲了，自夸自高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为什么神放了刺在他的身上？所以最后他最后的一个结论，第九节后半段的地方，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不再自夸了，不再自高，不再自傲了，不再把自己看为高了，他就再一次谦卑的来到永生神的面前。神的恩典过我们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说，道成的肉身，耶稣基督他道成的肉身，他可以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可是他却没有，他却是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道成的肉身，他为我们舍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有恩典，有真理。他说他就是生命、道路、真理，他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只有靠着他，才能够来进入神的宝座面前。神的恩典过我们用，我们再一次来宣告，神的恩典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来用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第二节，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不是说我就是，他说我认得， 他非常谦卑的，他说其实我好像不认得那个人，其实再仔细查了就是他自己，他不好意思，他很谦卑，他说我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十四年，在十四年前的时候，他那时候正在亚伯亚拉伯那边的旷野的地方，他在亚拉伯的旷野的地方，他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他待了多久？十三年，神才使用他。所以呢，表示他在第十四年的时候，他就被神提到第三层天，表示他被神开始使用的第一年的时候，他就被神提到他的灵，就是所谓的魂游向外。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在身外，我不知道我是在身内啊，但是只有神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哪里，这是所谓的魂游向外。彼得他也有魂游向外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好几次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他说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我被提到第三层天上面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是很奇妙的经历，是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在圣经里面，除了他之外没有看到有其他人有这样的特别的经历。所以他是一个很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一个很平凡的称呼，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称呼。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满腹经纶学者，他是又是神学家，又是这个律法家啊，他是又是哲学家，他又是心理学家。所以你看过他所写的一些的这个文章，尤其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罗马书，罗马书里面写的真是每一句都是后面跟着就是来解释前面那一句，他真的是一句套一句，一句套一句，就好像这个律师一样，律师要写这么一些什么document 一些文章的时候，那真的是要一字一句都是非常清清楚楚的啊，不能有任何的一个差错，因为一个差错的话，可能另外一个律师就可以拿这个他的问题、他的差错来攻击他。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第二个，他是生于名门贵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里面，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便雅悯支派，有十二个支派里面中间的一个支派啊。另外他的另外一个亲人啊，他的父母也是另外一个是这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他又是外邦人，又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是非常特别的。你看他生在一个名门的贵族的一个家庭的里面。第三个，他是罗马公民，在那时候罗马公民是很不得了了。请问你，我们这边有美国公民的举手，有没有美国公民？也不少啊，这个美国公民的也很多啊。所以呢，你看了、美国公民在这边非常大家都觉得很好。可是罗马公民在那时候是更是一把，大家都想要做罗马公民，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是要一个特别的一个身份啊。罗马公民如果他们犯了错呢，绝对不可以把他给杀了，一定要把他给送到罗马去那边审判了以后，才可以来可以判他是有罪还是无罪。他有很多的特别的特别的一些的好处，就跟我们美国公民在这地方有时候可以领 social security， 对不对？社会安全的一些福利有些东西甚至可以服食物券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到第四个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书香子弟，就是他对很多东西非常了解的。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里面他说，我原来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个城里是加马肋门下。加马肋请问是谁？ 加玛内是那时候的几乎是像是我们这边的某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或者博士，啊，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对圣经非常的了解，从上面从旧约新约所有一切的东西他们都非常的了解，而且他说我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的侍奉神，他非常热心的来侍奉神，他所以使徒保罗，而且他也是使徒，他是非常不一样，是使徒啊，不是假使徒，是真使徒。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个跟人家特别不一样的经历是什么？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他被提到乐园里面，这是没有人在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为什么神要把啊这个刺放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是撒旦的仆役把这个刺放在他的身上。请问你有没有被刺刺到过的经历的人举手？你有没有被刺刺到过？啊，有没有人？你很多人都没有被刺刺到过，啊？我一天到晚被刺。因为我常常喜欢做 yard work， 做后院的那个东西，所以呢那边都弄一下西下弄一下，就是常常被刺来刺去。我没被刺的时候我受不了，我就找师母帮我把它挑，因为我都挑不太起来，每次挑的时候不是把它挑起来，把它被压进去越痛，所以呢技术不好，所以每次说师母你要帮我挑吧，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每一次有刺的时候，师母就帮我解决。那我们看一下，他被撒旦加的刺，啊，是可能有这五种情形，啊，第一个，他是身体的疾病，根据很多的一切的律法学家或者神学家他们所查呢，他们觉得有可能，因为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时候曾经向保罗显现，就保罗他的什么东西瞎了，
就冲病一下，
他的眼睛瞎了，被光照他眼睛瞎了，然后后来人家帮他祷告以后，他的眼睛就那个鳞片就掉下来，他可以看得到，可能他的眼睛变形仍然没有好。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来看一下第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五节，他说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所以那时候加拉太人那些人非常爱保罗，他说我们即使把我们的眼睛挖出来给你换给你都可以，所以表示他的眼睛可能是有问题，所以他说我们情愿把我们的眼睛挖出来来跟你换你的那个好的眼睛，我把我们好的眼睛给你，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可能眼睛还是有问题。第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一节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就表示字很大，表示你的眼睛看不是很清楚，所以要大一点才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可能眼睛有问题。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圣经里面他所写的书信的里面，很多时候他是请别人帮他代笔写的，不是他自己本人写的，因为他的眼睛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很多的一些神学家觉得他的身体的疾病可能就是他眼睛的疾病。第二个，他受到许多的逼迫，在教会的里面，在一些官长的面前，然后这是一些法利赛人的面前，对他许多的逼迫，因为他当初他就是拿着这个大祭司所给的权柄，他拿着这个文章这个文件可以去来抓拿所有一切的基督徒，然后把他们放在那个监狱的里面， 甚至把他们给杀了。所以他逼迫别人的时候，别人同样的也是在逼迫他。他受到许许多多的逼迫，精神的困扰，罪性的罪，作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即使像是保罗，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不是义人。所以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也第五个可能是他特殊的启示，就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他被启示被提到第三层天，他又被启示被提到乐园里面。这个经历是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很多人就在攻击他，他是与众不同，他有特殊的能力啊。所以我们信徒，尤其是在服侍主的人，我们要经得起撒旦的攻击跟试探啊。撒旦最喜欢攻击我们，试探我们，但是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来胜过这所有的一切。圣经里面耶稣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看到别人眼睛里面有刺啊，他说我把你的刺给拿走好不好，可是你没有看到说我眼睛里面原来还有个大木头在我的眼睛里面，原来我的问题比你的问题还更大，我还希望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更正你的问题，搞到半天我是那个人，我就是那个需要被更正的啊。所以我们眼中有刺，其实我们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需要靠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所有的一切。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那个刺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别人就看不顺眼，看不顺眼，做了铁定是没有做的，我来做吧。等到你做的时候，原来别人也是看不顺眼你，所以我们彼此就是批评来批评去的，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事？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批评，我们就是要彼此来赞美，是好不好？
不好，
不好，没有一个人喜欢吃啊，吃上去会不会痛？痛，会不会哇哇叫？会啊。我记得以前我在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有一个同工跟我很熟的，他有刺，他有骨刺的问题，他不管是坐着站着、睡觉、工作、读书，随时随地都是痛的，他真的是非常的痛，痛的真的是常常跟他讲说，我问他你这个痛痛到一到十，你痛到哪里？痛到8.5，哇，说这么痛啊，那你怎么过日子，怎么上班呢？他说没办法啊，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赚钱。所以看到这个刺不好，刺没有一个人喜欢刺的。好，那甜蜜的刺，刺有甜蜜的吗？有啊，如果是你的女朋友刺你一下，你可能觉得哎呦，心情还是蛮不错的啊。这种打是情，骂是爱啊，甜蜜的刺啊。那我们现在其实一些的刺是痛苦的刺啊。那刺其实像我们现在常常有玫瑰花里面有刺，我们都是把那个刺给拿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结婚的时候，很多人就拿着玫瑰花啊，这些都是那个没有刺的玫瑰花。痛苦的刺有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刺可以帮助人谦卑，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变成非常的谦卑。刺可以叫人求助于神，因为他觉得我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了，已经不行了。如果你像我那个同工一样，他随时随地他觉得他有8.5的这个痛，他一到十你们8.5，他随时随地都觉得非常痛，那你觉得这种日子还过下去吗？他甚至后来那个医生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开刀啊？我说可以，但是你知道开刀的那个危险性有多高？70%，你可能会失败。70%哦，不是30%，70%你可能会失败。失败以后会变成怎么样？瘫痪，没办法走动， 是非常糟糕的。他说没关系，我宁可来尝试祷告。他就跟我们弟兄姐妹讲，帮我祷告，我们就帮他祷告，感谢主。就是他开完刀以后，他没有瘫痪，神医治了他，所以真是感谢主。我们是可以帮助我们谦卑，是可以帮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是可以叫人领会什么如何来使用神、享用神的恩典、支取神的能力。我们病倒以后才发现，从来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健康感恩。你的身体很好，对不对？你有没有感恩呢？还是你觉得说身体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啊？我们要常常感恩神所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疾病软弱使人谦卑，失败才认识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是这么的有限。我们看一下保罗他是如何看他自己的刺。撒旦的攻击是撒旦派仆役来这边放这个刺在他的身上，可是保罗却看到神的祝福啊。所以其实我们啊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好像一根刺一样刺在我们的身体上，一根刺夹在我们的肉体上，所以你有刺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不舒服。保罗把刺看为一种礼物，是神所要赐给他特别的礼物。保罗在刺中看到神的心意，神有一个特别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你会喜乐吗？当有刺在你身上你会喜乐吗？跟旁边说你会喜乐吗？你要刺吗？要不要啊？要刺的举手。没有人要刺，不要刺的举手。大家都不要刺。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刺就好像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他说什么？你要以为大喜乐。哎呦，有刺的时候还要以为大喜乐啊？这个很奇怪的哈，很奇怪的说法啊。所以神告诉我们，因为我的恩典过你们用，所以他讲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绿色的。珍惜你生命中的刺，你要不要珍惜啊？
要
啊？不要？
要？
不要？刺好不好？
好，不
好。要不要刺？
不要。
不要，我们都不要刺。哎呀，刺太麻烦了，还挑刺挑了半天，刺还会痛。啊，刺都还不小心一跳，还更的刺进去一点。哦，像我技术不好，所以常常一刺一弄，哦，越弄越痛。所以呢，你看看啊，他告诉我们，你要珍惜你生命中的刺，刺是一种礼物，神所要赐给你的。刺可以使让我们能够惊奇过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是如何。我们要学习来依靠神，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因为保罗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刺，当你有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不行不能，你觉得你很软弱。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要靠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复辟。 Next。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看刺与恩典的关系。刺大部分人都不是很喜欢刺，可是刺其实是一种经历，是一种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没有一块金晶不是经过火炼的， 就好像是一个刺一样，它经过火一样的炼过的一样。你每一块宝石是不经过雕琢的，没有一个珍珠是不经过痛苦而产生的，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是不经过神的塑造的，是与恩典是同行的，弟兄姐妹，是跟恩典是同行的，能力与软弱也是并存的。人生最大的迷失不是因为看不到路或者是没有路，而是因为没有方向。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因为遭遇的困难患难，而是没有恩典和希望。当你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该怎么办，走不下去。所以当刺临到你的时候，过用的恩典一定要临到你的身上，恩典永远是与刺同行的。所以你有刺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原来我是软弱的。就像保罗他最说，我最喜欢做的是什么？我夸我自己的软弱。夸？为什么要夸自己的软弱？没有一个喜欢夸自己的软弱的，对不对？保罗他说了，有些软弱我不软弱的，你们软弱我比你更软弱，你们是罪人，我是罪魁，罪魁中的罪魁啊，我比你还更软弱耶。你看到保罗他是这样一个有恩高，被神提到第三层天，被神提到啊神宝座面前，被神提到在乐园里面的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大仆人，他就说我是何等的软弱，有些软弱我不软弱呢。他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他这跟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五节里面说，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不夸我自己有多好，他多有能力。你知道保罗他甚至他的影子啊，他走过的影子，人家靠近他的影子，他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连保罗他的 handkerchief 就是他的手巾拿出来，人家把给拿走了，放在病人的身上，病人的病就得到医治。你看这个恩高多么的强啊！可是神却是允许撒旦的仆役把这个刺放在他的身上。他跟神求了几次？三次。神确实没有同意，没有答应。困难虽大，耶稣更大；软弱虽多，神的恩典确实更多。所以我们要看我们所有一切困难，所有一切的问题，我们只有常常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祷告，神能够解决你所有一切困难。第四个，我们要持续迫切的祷告， push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一直祷告，一直等到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看到为了这件事情，这个刺他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我。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些弟兄姐妹说，你要不要刺？不要，不要，坚决不要刺，绝对不要刺。然后三次求主把那个刺拿走，结果你看神容许刺为难的一个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坎，一个坎爬不过去。我看到有一些独生女的一些妈妈，哎，她都看到这些小孩子真的是很难教导啊，因为这个小孩子不听话，他就娇生惯养习惯了啊，所以这变成他生命中的一个坎。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坎，我不知道你的坎是什么，你要告诉我吗？你可以来跟我讲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坎，我可以来为你祷告啊。我们看到啊，保罗，神把这个刺，把这个坎放在他的身上，是要他来学习功课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功课，他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 不要自高，要谦卑，要真的是要常常靠主能够啊喜乐，靠主能够有能力，这、就是他神所要他学习的功课。腓立比书他讲说，当一无挂虑 ，worry about nothing， 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交给告诉神，神就要来施恩，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赐给你。所以我们祷告有一个原则，就是祷告透，要一直祷告透，透就是说我们就好像在要煮这个肉的时候，我们先要浸泡在这酱油里面或者酱汁的里面，先把浸泡进去的透了。通就是好像一个这个水管里面不通了，因为里面堵住，所以你要把它通了，然后你才能够听得到神所要跟你讲的话。所以祷告有三个原则，好，一起来读，哪三个？
通、
通、听，有三个。那神为我们祷告有哪四种方法呢？请问第一种是什么？神如何回答你？第一个 ，yes， 对不对？说可以，神回答你 ，yes。神回答你可能是什么 ？no。OK。神回答你可能是什么？
暂停。
啊？等候。Wait， 请你等一下，时机还没有到。第四个，神如何回答你的祷告啊？对了，感谢主，替代品啊，所以呢，你喜欢 A， 神告诉你 B 比较好，神给你 B 替代品。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迫切的祷告，就好像那个寡妇一样，她就是那个不义跟不义的官祷告啊，她就是跟不义的官跟她求，跟她来办她的案子，不义官就是不理她，她也就会一直一直缠着他，最后不义的官他就说，好吧，那我就帮你办了你的案子了吧。所以你要横切迫切一直的祷告， push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 所以神才能够来帮助我们。看到特别的麻烦的恩典特别多，你看有一个这个小孩子，他在家里面不听话的啊，常常很调皮啊，你看看他的还这样子倒着上来，啊，不晓得在做什么，就是啊，你看倒立的啊，这个小孩子聪不聪明啊？很聪明啊，很调皮啊，不听话啊，特别麻烦的。神的恩典也特别的多，你是那特别恩特别麻烦的吗？你有特别麻烦的小孩子吗？啊，特别麻烦的。神的恩典特别多，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方有河有泉有源，是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是神所为你预备的一切。不要啊，这个问号，请问你谁可以来帮我填，跟我填进去，如果填的对呢有奖品啊啊，不要怎么样，
不要为明天忧虑，
好，主的恩典，啊，太好了，哎，我们大家拍手，太好了，这是一个健康的生活，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哈利路亚。背起来没有？啊，不要为明天的忧虑，为什么？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不要今天就先把它忧虑完了，那明天你忧虑什么？当然开玩笑，明天你还是会忧虑。所以呢，不要常常忧虑，要靠主，因为他告诉我们，主的恩典够用。好，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为明天忧虑，主的恩典够你用。 够不够啊？
够。
啊，够不够？要不要再多一点？每一次跌倒的时候，站起来更刚强，每个脚步走得更有力量。要相信，不论如何，他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我们不要信靠自己，我们要信靠那在上面，在坐在宝座上为我们祷告的神。在你的生命中，上帝有多大，你就会有多小。啊，你有多大的时候，上帝就有多小。所以呢，你一定要让神变得很大，在你的生命里面，让神坐在你生命的宝座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他对我说，是神对你说，而不是在跟别人说，是对你。啊，你跟别人讲说，神对你说的哦，神对你说的，神对你说的，对你说，对你说。啊，跟旁边人讲啊，对你说的哦，不是跟别人说，是对你哦。
是对你说。
他说什么？我的恩典过你用，因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就显得完全的。祷告不是给神指令说，主啊，你要帮助我，我现在要去面谈啊，所以你要帮助我可以找到这个工作啊，我要去拿工作，所以你能帮助我，所以我可以拿到这份工作啊。我们是要聆听神的声音。祷告不是神旨意行在地上，而是人，也不是啊，是神旨意行在地上，不是人的心意行在天上。好像神要听你的话啊，所以我们要见证神的能力，是依靠神的恩典。人软弱的地方加上耶稣的能力，我们就得以完全了。主恩典过你用，在原文里面是现在进行式，是 continuous， 一直 repeat， 一直重复不断的，是现在进行式。神的恩典是一直够你用，你知道吗？神的恩典是一直一直的够你用。重点是要你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不要自夸啊，不要张狂啊，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第六个，最后一个，为基督的缘故，第十节，他说：“为基督缘故，我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没搞错啊？啊，这个有什么好喜乐？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没有啊，这些东西我通常都不会很喜乐的，心里都是很烦的啊，最好是不要有这些事情发生。可是他说你要以为喜乐，因为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很愚笨，你什么时候就变聪明了。意思就是这样，不，意思他就是说，你不是靠着你，是哪，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为着基督能在我身上达成他的目的，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旨意，你要求神来到你生命里面来塑造你，来磨造你，让你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保罗的刺不舒服，是他宣告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软弱好不好？你们怎么变得强？
好。
软弱好不好？
好。
哈哈，还有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要看到刚强的我，那你就先看到软弱的我。你要看到愚拙的我，看到聪明的我，就先看到愚拙的我，啊，因为我不是靠着我自己，乃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Next， 为基督缘故，所以我们受到这许多的软弱、凌辱、 极难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啊要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喜乐，就是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着这个喜乐。我们 next 按一下，所以我们看一下，所以软弱就可以使我们得到刚强，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凌辱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变成一个赞美，极难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变成偷闲，逼迫然后有喜乐的时候变成释放，当我们有困苦的时候加上喜乐就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看见摆在我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轻看所有一切的苦难。保罗说的一句话非常好的，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宣告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要在我们里面。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你的恩典过我用，在我软弱困苦中每个脚步你立定，每天需用你供应，你的恩典过我用，当四围波涛汹涌的时候，无论前途将如何，你永远是我生命的斗士，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跟保罗一样，可能我们生命中都有一根刺，那我们觉得很痛苦，但无论你的难处有多大，神的恩典仍然过你用，每件事临到我们的身上都是有神的美意，神没有把我们的难处拿掉，而是赐给我们能够胜过那难处的力量。你生命中的刺是什么？你有刺吗？你生命中有刺吗？
有。
有刺的举手。哎，都有啊。
我
说他也举手了。Yes。
Great
step。哦 ，OK。哦 ，Yeah， 他的刺很大。
So I asked my mom and my family all to me the money.
OK， 好，所以每个人都有生有刺，所以你希不希望神把那个刺拿掉啊？
刺是什么东西？
他不读了讲了半天，你还是希望把刺拿掉？
如果他愿意的话，如果主愿意，听主怎么说。
刺拿掉其实是也不错，不过呢，你就没有经历那个刺那个困难当中的一切的能力，神就没有赐下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能力，好胜过那个刺在我们身上。你的软弱在哪里？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夸口自己的软弱，使软弱成为神彰显神大能在我们身上的机会，好不好？
好。
好 ，OK。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唱诗歌了。那我们就在下面。